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很荣幸又被请到平安福音堂来跟大家传扬神的福音了。
好幸运来到平安福音堂能够传扬福音。
我记得过去曾经有过两次，那个时候你们的新堂还没有建立。
我记得曾经有两次你新堂还没建立。
后来我知道你们有了一个很漂亮的新堂。
后来我知道你有好靓嘅礼拜堂。
我很为你们感谢神。
为你感谢神。
我在想什么时候能看你们这个新堂，跟你们一起高兴呢？
哇，有咩时候可以嚟到你新礼拜堂，同你一起开心呢？
所以这次又受到邀请了，我就非常高兴。
所以今次被你邀请，非常高兴。
这次我的讲题是你不可错过的人生不可错过的一件事。
呢一次嘅讲题系人生唔可以错过一件事。
这个讲题呢，题目呢是从这个路加福音而来的。
这个讲题从路加福音而来的。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
如果大家有圣经，请打开。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手上的圣经，我们一起从路加福音十章啊，我们看一下，从三十八节。
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我们把它呢从三十八节我们读的一起把它读到四十二节啊。
然后从三十八节读到四十二节。
好，我们打开了，我们就一起来念。
我们打开的时候呢，一起来就读。三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这时候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坐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当称颂。
在这里我的题目就取自于耶稣所讲的这么一句话。
我题目就取自耶稣这么讲这句说话，
就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这一件呢，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的那一件。
这一件就是玛利亚已经选上的那一件。
玛利亚到底做了什么事？
玛利亚做了什么？
所以耶稣高度肯定他，他选择了他人生不可少的一件事。
耶稣高度给他肯定他在人生里面选择一件不可少的事。
玛利亚选择了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事。
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面前听到的事。
这就是真正的我们人生来到世上不可错过的，绝对不可少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上是不可少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有一个目的的。
因为这个世界存在是有一个目的的。
人生的存在是一个目的的。
人生的存在是一个目的。
大家知道，看到一个现象，一定想这个现象背后一定有个原因的。
我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这个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的。
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呢？
这个世界怎么会存在呢？
它是为着什么缘故而存在呢？
这个为了什么缘故而存在的呢？
我们人的生命为什么存在呢？
我们人生又为什么存在？
我们的生命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生命又为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的话，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
每一件事情它的存在，它背后都有一个目的的。
每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存在都有它的目的的。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平安堂为什么要把这个大楼建起来呢？
这个平安福音堂为什么会将这个大楼建起来呢？
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能够敬拜神的地方。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为什么这里要摆椅子呢？
因为为什么这里会摆椅呢？
因为你是需要有一个坐的地方，以便你能安静的听神的话。
因为这里需要坐的地方，让你可以坐下来安静听神的话。
为什么我的面前要放一个麦克风呢？
为什么我面前摆一个麦克风？
因为麦克风可以把我的声音放大，使大家都听得清楚。
因为这个麦克风可以将我的声音放大，大家听得清楚。
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件事情它的存在背后没有一个原因的。
你可以看见每一件事背后的存在是不可以没有原因的。
这个宇宙的存在浩瀚广大，
这个宇宙的存在浩瀚广大，
也发现这个宇宙的存在必须按照次序来存在。
你发觉这个宇宙还按照次序来存在。
最简单的，如果没有万有引力的话，我们今天都飘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最简单，如果没有万有引力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飘到哪里什么地方。
因为有一个万有引力把我们紧紧的把我们摆在地上，
就因为一个万有引力使我们能够紧紧可以在这个地上，
那么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上呢过我们要过的日子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地上过我们所过的日子。
同时我们要呼吸，我们就发现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空气供我们呼吸，
就好像我们像呼吸一样，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需要空气来呼吸。
哎，但是你会发现这空气里供我们可以呼吸的只有一种成分，那就叫氧气。
但是我们知道呼吸使我们能够可以做到的时候有一样成分很重要，
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这儿走到那里，我们所能够呼吸的氧气的比例是一样的。
你不用担心，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呼吸的氧气都是比例一样的。
你别看我刚刚讲的一个是我们都能站在地上的，是物理学的叫做万有引力。
刚才我提过我们能够站在地上因为有个万有引力，
我们走到哪里都不用担心氧气这个比例在空气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这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我们走到哪里的时候都能够可以呼吸同样比例的空气，能够这个因为这个第二定律。
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有世上有一种过程是不可逆的，它就是这样发生了，你放心，它从来不会再回去的。
因为热力学第二个定律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放心，以至于这个律呢管理着我们可以来到不需要担心生存。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氧气它如果到了各个地方的话，它一定是平均分配的。
因为这个空气呢无论到哪个地方都能够可以平均的来分配，
它不会一部分氧气从这个角落一下子全部聚集到那个角落去了，大家收在一起，
这个氧气呢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另外一个地方少了的，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不可能发生的，
这叫不可逆定理，
这个叫不可以灭定的定律。
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这么一个生活，背后原来有这么一些很高深的可以用数学写出来的定律把它规定了。
我们也都看到我们可以有这些东西可以用高深的 学问将我们来写成定律的。
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呢？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
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特殊的创造。
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特殊的创造。
因为我们人是会思想的活物。
因为我们是会思想的活物。
过去有个诗人说，人虽然有时脆弱的像一个芦苇，但是这个芦苇是可会思想的芦苇。
有人形容呢，我们说芦苇很脆弱，但是呢，也有人形容呢，一个会思想的芦苇。
这个人因此会思想这个人生的目的，
人因此会思想人生的目的，
人会有一个想望，有一个审美的观点，希望想望美好，
人有一个审美的观点就是希望这个世界美好，
人们永远喜欢是蓝天白云花香草绿的，
人希望能够看到蓝天白云花香那个草绿，
人对美有一个想望，
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向往，
所以人他活在世上有一个比自己活着的更高的目的，
人呢有一个比自己更希望能够得到的目的，
这就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说当耶稣来到玛利亚家的时候，
这个就说当耶稣来到玛利亚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人来到一个地方呢有两种需要，一种人就是生理上的需要，
我们知道人来到一个家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两种需要，一个是生理上的需要。
玛利亚马大和耶稣都要吃饭，
玛利亚马大都要吃饭，
耶稣是上道成的肉身来到世间却和我们成了一样的人，
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的时候同我们一样成为人，
所以他也需要和我们一样吃饭的，
你同我们一样都需要吃饭，
但是人在这个世上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啊，人还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仅仅是吃饭，
知道吗？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被带到旷野里面去受试探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
记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被试探过，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
让他没有吃没有喝整整40天，
就是耶稣基督在40天没吃没喝，
在他人身体最软弱的时候，
在身体最软弱的时候，
撒旦就引诱他，
撒旦就引诱他，
你不就是神的儿子吗？
你就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可以把舌头变成面包啊，
你可以将舌头变成面包，
你为什么不变呢？
因为不变呢。
那耶稣怎么回答说呢？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着神所说的一切的话，
那是靠上帝所说的一切的话。
这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个方向，
因为耶稣给我们一个方向，
人活着虽然是要吃饭的，
人活着虽然是要吃饭，
但是人的活着不是只是靠饭才能 才真的活着。
哎呀，你我就是每天靠饭，你能够
人真正的活着，让自己的灵魂饱足，让生命丰盛，他需要一种不同的喂养。
人真正的活着，就是这个灵魂能够得着饱足，跟着得着生命，得着你的你的存活。
这种不同的喂养是什么呢？
这种的喂养是咩嘢咧？
那是我们从国内来的，哎呀，我们人都是需要一点精神养料的。
我哋国内嚟嘅人咧都话啊，我哋都需要一点精神嘅养料。
啊，我们到哪去找因精神养料呢？
我哋去边度揾精神嘅养料咧？
我们就自以为附庸风雅了。
我哋自以为咧自己好风雅。
一会儿读读唐诗宋词。
我哋咧就咧嚟到去睇唐诗宋词。
一会儿再去读读莎士比亚。
如果唔系，我读一读莎士比亚。
啊，以为在中外的这些文学名著里面去找一点东西就可以饱足了。
我以为中外名著里边咧揾啲嘅饱足。
可是你读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你最崇拜的作者他自己并不饱足啊。
但系当你读呢啲嘅作者嘅时候，佢自己并不饱足嘅。
就拿我们中国过去最崇拜的孔夫子来说吧。
就拎我哋中国好尊崇嘅孔夫子嚟讲，
我们把他塑得不得了的伟大，是先知自重自身的。
我哋描述佢咧呢位好似咧好伟大嘅呢个好似先知嘅一个嘅人。
好像等着他教给我们一切的东西。
好似咧等佢教俾我一切嘅嘢。
可是孔夫子他自己也说，他一生都在寻找嘛。
但系孔夫子。都话俾我听，佢一生都喺度寻找。
他最伟大一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最伟大嘅说话就系话：“朝闻道，夕死可以。”
就说明他一生还在等着那个道啊。
即系话佢一生咧，仍然喺度等紧嗰个道。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读他们的东西，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呢。
所以当我读佢嘅文章嘅时候，原来佢自己嘅问题都未解决。
他们怎么能供应我们自己身体我们灵魂当中所需要的这一切呢？
咁佢哋点可以嚟供应我哋身体灵魂里边一切嘅需要呢？
所以只有耶稣来到世上。
但呢位耶稣嚟到呢个世
上，他说的就不一样了。
佢讲嘅就不一样。
他说：“我来到这世上，我就是生命的粮。”
佢话：“我嚟到呢个世界，我就系生命嘅粮。
来到我面前的是必定不渴。
我嚟到我面前嘅必定不渴，
也不饿，
不饿。”
在这里面，
在这个里边，
玛利亚知道了这个。
玛利亚知道了。
所以当耶稣一到他家的时候，
玛利亚耶稣一到他家的时候，
玛利亚马上明白了自己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玛利亚就马上明白自己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玛利亚呢就抓住耶稣，就听他的道。
所以耶稣就玛利亚就找住机会嚟到听耶稣嘅道。
马大在忙着准备着做午饭来招待耶稣。
马大呢就好忙碌嚟到做午饭嚟到招待耶稣。
这件事情做错了没有啊？
这件事有没有错啊？
一点都没错，
没错的。
这件事情是需要做，
这件事需要做。
但是为什么让耶稣赶快吃饭呢？
另外有赶快让耶稣吃饭呢？
让耶稣吃了饭更有力气给我们讲更多的道。
耶稣吃饱的时候讲更有能力的道。
在这里面就搞清楚，我们做事的时候生命当中的目的有些是服务性的，有些是根本性的。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有些事在生命当中是服务性，有些是根本性。
马大犯的错误就是他把这两件事情倒过来了。
马大呢就将呢件事两件事呢倒转了。
他为很多事情烦乱，
他为好多事情烦乱。
他说耶稣到了这里，我们要给他招待，这个四菜一汤还没出来呢。
啊，我哋呢嘅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呢，我哋嚟到我家里边，我哋要做菜嚟到招待佢。
啊，玛利亚你倒好，你就跟着他去听到，让我去做，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做这个事。
啊，玛利亚你好啦，你坐喺嗰度听耶稣讲到啦，呢啲事我哋要做啊。
所以这个里面就看到这个事呢是摆在上面吃饭，有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人民以食为天的。
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民以食为天，是不是？
过去我们句话，人是铁饭是钢。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人是
人是铁，
人是铁，饭是钢，
饭是钢，就是说这件事是硬道理啊。
这个呢就是很硬的道理。
所以啊，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我们国内一句话，发展
是硬。
硬道理，
哎，是非常这个扎扎实实的，别的道理都可以不说，别的道理可以不管，发展是一定要发展的。
对啊，咩道理都唔讲，但发展一定要发展嘅，呢个硬嘅道理。
呀，如果经济不发展下去，大家饿肚子怎么办？
如果经济唔发展嘅时候，大家肚饿点办咧？
你要知道落后必要挨打。
我哋话落后咧必然挨打嘅。
啊，所以呢，就不管怎么样，把发展经济搞上去就对了。
所以无论点样，我哋一定要将发展经济搞落去。
你就发现这个国家就变成一个大公司了。
我哋睇见咧，国家就变成一个大。
他主要目的就是一个中心，就是发展经济。
我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发展经济。
政府最大的德政是大家都能有的吃。
政府呢最大的工作呢，就是要嚟到大家有得食。
有的吃了就取得了最高成就了。
有得食呢，就取得最高成就。
那我们把我们人都当做什么了呢？
咁我哋做人有咩意义呢？
那人跟猪有什么两样？
人同猪有啲咩分别呢？
所以只是为了吃，为了满足这个，就是觉得这是最幸福的话，这就是猪的哲学啊！
啊，猪嘅哲学就系咧，食食咗就满足。
过去也不知道哪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讲过一句话，我把他名字忘了。
哦，过去有一句哲学家讲过一句说话，我忘记了名。
他说呢，我有两个选择。
他说我有两个选择，
我到底去做快乐的猪，还是要做痛苦的哲学家？
我究竟呢，就做一个快乐的猪啊，亦或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呢？
对呀、啊。但是我想了以后，就我宁愿做痛苦的哲学家。
我谂咗之后咧，我又唔做一个痛苦嘅哲学家，亦都唔愿意做一个快乐嘅猪。
在我们人看来是啊，这世界上的问题，你真去想它，你一定很痛苦。
啊，事实上呢个世界上你谂好多问题嘅时候，好痛苦嘅。
你就不要想啦，就吃你的饭就是啦。
哎，唔好谂啦，食你个饭啦。
这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最流行的哲学了。
呢个就系我哋中国人好流行嘅哲学。
我说你活着是为什么？
我话你活着为咩嘢？
吃饭吧，
食饭。
难道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吗？
难道食饭就活着就为了食饭？
这就是把这个倒果为因了，把
这个
根本的问题变成次要的问题呢？
这个变成主要，都变为次要。
反过来，我们说吃饭为了活着，大家都同意的。
但如果反过来话，食饭为了活着，大家就同意。
但是你说活着为了吃饭，
但如果你话活着为了食饭，
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了。
啊，冇比个系比此更荒谬嘅。
现在大家知道汽油很贵，是不是啊？
你知道大家油好贵啊？
你给汽车加油干嘛？
你做咩要加油喺车嗰度咧？
当时为了他跑咯。
咁当然希望佢能。
你汽车没有油，你没有办法跑啊。
你汽车冇油点走咧？
但你不能说我跑的目的，我汽车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加油啊。
你唔能够话汽车走嘅目的就系为咗佢要加油啊嘛。
没有一个人希望我就是我为了让汽车加油，所以我赶快去跑跑。
冇人咁讲话，我希望能够汽车走，所以咧就为咗汽车加油而走。
你跑汽车，你开汽车是有你其他的目标的。
你加车有你目的，
你是加了油让你汽车为你办你那更重要的事情。
你加咗油嘅时候，让你汽车能够去到个地方。
同样的，我们吃饭是为了让我们生命活着去干一件比吃饭本身更大的事情。
我哋食饭一样，食好咗之后，我哋都要有力更去办一啲更有力嘅事。
我请问问大家，如果我们特别是我们末道的朋友，我们想，我们除了这个吃饭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在生命中比吃饭更高更大的事吗？
如果我问大家慕道的朋友，当除了吃饭之后，比此更重要的有没有其他人生的目的呢？
哦，你说我有的。
你说我有。
为什么？
为什么？
哦，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
哦，我要出国。
我要出国。
我要受更好的教育。
我要受更好的教育。
那你受了这些教育干什么呢？
我要受教育做什么？
我要找更好的工作。
我找最好的工。
你找了更好的工作干什么呢？
你找找到好工怎么
办？当然拿更高的钱咯，更高的配咯。那你拿了这个钱干什么呢？
你这么多钱做什么呢？
那当然给我造一个比较好的房子，让我在里面吃饭
了。那么刚才做好的屋，让我可以在里面吃饭呢？
说了半天，最后还是最后落实到吃上面去了。
说了半天都在吃饭。
你看，有没有？过去我们那个时代还有一个什么很浪漫的想法，要为解放全人类搞共产主义。
啊，过往我哋咧有一个好嘅，真系好宏伟嘅想法。
我们关心的
共产主义解放。
对啊，我们那时候虽然在种田，但是我们关心的那些就是比我们更苦的人，三分之二人还没解放。
啊，我哋虽然咧嗰阵时系种田啊，但系我哋有一个好伟大嘅心思啊，就系三分之二嘅人未解放。
啊，对，后来才知道完完全全是一个很荒唐的笑话。
啊，后来先知道系一个好荒唐嘅笑话。
我们当时都上当受骗了。
我哋都受骗啦。
那么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理想追求，那我们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理想追求，我们还有什么人？
在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来解决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解决了。
耶稣他真正是解出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的生命从哪里来的。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没有他，我们一切都茫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活着是干什么的。
如果没有他的时候，我们全都是茫然，也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创造我们生命的创造者。
因为神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
神创造的生命是为他的荣耀的目的来服务的。
神创造的生命就是为他荣耀为目的的。
就如我们现在人造的每一样东西，我们人都对错他有一个目的和打算的。
你刚才说做一样嘢都系对这个目的嚟有打算嘅。
如果他不合这个目的，他变成你废品，马上就扔到 garbage 里面去。
如果我哋唔按照个目的嘅时候咧，就好似咧废铁一样抌到去垃圾箱。
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来到这里，问生命的目的，不是问我们人自己。
所以我哋问生命的目的嘅时候，唔系问自己，
是要问我们那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
要问呢位创造我哋嘅上帝。
可是我们特别是很多。每一个人从特别大陆来的，我们是无神论教育，说 你跟我讲神，神在哪里啊？
好多人都喺大陆嚟嘅时候，好似我哋咁样，我哋会问神喺边度嚟咧？
啊，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神呢？
点解感觉唔到神呢？
或者你最好让我亲眼看见神是在哪里？
只要你亲眼俾我睇到喺边度。
那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的无知了。
这个我当你这么讲的时候，显出我们的无知。
神并不是一个可以反光的物质把你看见。
啊，神不是一个反光的物质来可以给我看到。
神创造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物质，这些物质的背后就说明创造物质的它不是物质。
啊，神创造这些有形无形的物质，就告诉你背后这位创造者是无形的。
它是我们的人的生命，不光有我们的身体的物质部分，更有一个心灵的部分。
我们这位神呢，更有我们的心灵这个部分，创造我们的时候呢，给我们的心灵。
心灵是渴望美好的，
心灵是渴望美好的，
心灵是渴望永恒的，
心灵是渴望永恒的。
可是心灵所渴望的美好永恒在哪里呢？
那么心灵的美好永恒在哪里呢？
我们虽然是这么渴望，可是我们在人生命上面，我们在世界上却给我们有这么多的苦难战乱和这样的丑恶的现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渴望美好的时候，但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就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悲惨，我们究竟有什么事呢？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是人犯了罪。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人犯了罪，
人犯了罪以后就离开了神。
人犯了罪之后就离开了神，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人犯了罪，人是污秽的。
人犯了罪之后，人是污秽的。
污秽的是人怎么能待在上帝所创造的他自己圣洁的园子里呢？
人嘅污秽嘅时候，点样能够可以咧接近呢一位圣洁嘅神？佢啲创造我哋，
所以人就被赶出了院子。
所以人咧就嚟到被赶出呢个院子，
从此就在世上流离啦。
从此就在呢个世上嚟流离。
但是在这个里面，神让我们人处在流离的状态，有他的美意。
但系神咧仍然允许我哋人喺呢个世上流离嘅时候，仍然都有佢嘅美意，
让人能够哪一天醒悟过来。
就让人能够有一天能够醒悟过来，
知道我们没有神就是人是走不下去的。
就话俾我哋听，如果人系冇神嘅时候，我哋走唔落去嘅。
知道没有神的话，人就会把这个自己的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
知道我哋人冇神嘅时候，就会将呢个世界变成一个点样嘅世界？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知道神他对我们是怎样的不可缺少。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神对我们一件事是怎样不可缺少的。
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告诉马大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就告诉马大一件事，
人有一件人生当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事，
人有一件人生不可绝对不可缺少的事，
就寻回你自己的生命，
就要寻回你自己的生命，
就寻回找到你生命的主是谁，
就要找回你生命的主是哪一个。
如果没有这一点，人他就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
如果人没这一点的时候，他的结果是非常的悲惨的。
我们大家知道最近这个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
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非常悲惨的。
我看到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悲惨的，
很多人都死在瓦砾埋在废墟之下了，
很多人都死在瓦砾埋在废墟底下，
很多家庭就整个家庭就没有了，
很多家庭一家都没了。
更惨的是学校整个都塌下去了，孩子都埋在里面。
更惨的就是学校都冧了，小朋友都埋在里面。
这孩子往往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独生子女政策下面的唯一的一个他们这一个孩子。
我知道大陆的政策就是独生子的政策，所以如果埋了下去的时候就没了。
所以家里面的亲人孩子父母他们受亡的时候，我们自己放在里面想想，那是多么悲惨的景象。
如果我们在他的光景里面的时候，真的想到这个情景很悲惨。
当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各方都有一些指责。
当我们看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各方面都有这个指责。
其中一个最大的指责说，你这个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呢？
其中一个指责就是说，
地震局，地震研究地震，
研究地震局在那边这么说，
这个是政府部门啊，这个是专门研究 Bureau of Earthquake 啊，是这么一个机构。你怎么没有把这个地震爆出来呢？
就是说地震局为什么你是研究的，为什么你不将这个地震预告来告诉我听？
据说有人已经告诉有医生了，为什么政府部门不注意呢？
据说是啊，你告诉他们这样，但为什么政府部门不注意呢？
要知道政府部门曾经说辟谣，前面有人谣传说这里有地震，弄得人心惶惶的，这是可能是一小撮居心不良的配合海外反华势力搞的，特别是我们要搞奥运会的时候来扰乱我们的。
甚至呢，政府有些人就说他们呢是一个谣言来的，就想搞我们，
所以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所以不上他们当，
所以坚决辟谣，
所以呢坚决辟谣。
结果呢，后来没想到辟谣辟谣辟成真的，赶快把这个网页上的这个布告赶快收掉，辟谣没有了。
因为辟谣，所以把这个上网的东西呢，立刻来拿走。
有人想，如果早就知道有这样预警了，能报告就把这件灾难避免了。
哎呀，如果有人话咧，早就有呢个预警嘅时候咧，呢个灾难就避免啦。
我告诉大家，其实呢，我更相信的，这个地震是不可预测的。
其实我话俾大家，其实呢地震应该不可预测嘅。
因为你要知道，这次每一次哪一次地震或者没地震，永远都传出这个地方可能要发生地震了。
每一次大地震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发生咁嘅。
你宁可相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好了。
你要宁愿信其有，不要信其无就得了。
那么你相信有，你就要就发布啦，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内蒙古要地震啦，赶快大家要准备迁移啊，什么弄得人心惶惶的。
如果我哋话假设李志文将会有大地震嘅时候，大家咧各方面要预备，令到大家好惊啦。
等到过了几天没有发生怎么办？
如果一几日冇发生，
这个责任谁担呢？
咁边个担责任？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几率问题，很难的。
啊，呢一个咧系几率嘅问题啊。
说他有不一定有，
话佢有唔一定有，
说他没有说不定就有，
话佢冇可能就有。
你要知道做政府这门工作的，他有他难的地方。
做政府嘅工作有佢难嘅难处、
所以我们要讲这种浩劫下面，这种大灾难之下的时候，问题不在于我们赶快人去控制它，找一个方法去把这个预测抓住，那就人就可以安全了。
所以呢种嘅浩劫大灾难嘅时候咧，唔系我哋人咧能够好快可以嚟到预告嘅。
现在更可以讲的，现在科学只说这个地震科学真的从原理上面讲，人根本没有抓住能够真正正确预报的道理。
其实在科学里面的人仍然都告诉我，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找到预告的一个方法。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回事？
让我们想想，真正的地震当中使我们死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震当中使我们能够找到什么？
你知道死的都是我们人自己造的东西。
我们知道死一个人呢，都是我们自己。
大部分人死在自己所造的房子里面。
大部分都是甚至死在自己所造的房子里面。
你真正是在地震里面，这大地 一开口把你吞下去的，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你真正
碰到，如果在地震的时候大地一开口啊、把人就是吞下去。
你真正碰到了大地震的时候，地裂开然后吞了下去，这个情况很少的。
这种是很少的，过去曾经在摩西时代发生过一次。
过去呢曾经在摩西时代发生过、
所以在这里面真正要告诉我们警醒的是什么呢？
你有真正告诉我这样要警醒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一生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是啊，你千万在一生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你这一不可缺少的事，就把自己的生命的根基打牢了。
你知道你这件事，就能够可以将生命的根基打稳了，
你就不用怕了，
你就不用惊了。
因为什么呢？地震这件事情在圣经上面是有预有说话的。
为什么呢？因为地震这件事在圣经里面其实已经讲过了。
你如果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在24章里面说，将来呀、到时候末世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如果你打开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圣经很预很早的预言，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在这24章7节里面说，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
24章7节话俾我听，甚至有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没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地震像这种，现在大家知道米价也在上升，饥荒也同时来了，特别东南亚很多地方都闹这个情况，这真是显明这个末世的征兆来了。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比如东南亚地方啊等等啊，我们都是米荒啊饥荒啊，真的还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末世的
预言，这个末世来的，
这末世是什么样的末世呢？
这个末世是什么末世呢？
这是末世，是表明耶稣基督就要再来的意思。
这个末世就是表明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意思。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举个例子，只要你看看无花果树啊，
所以
做个比方。
耶稣就在圣经里面这么说，可以从无花果树做个比方。
他说当树枝发嫩 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所以你们看见了这件事就知道了，人子已经要近了。
所以你们看见这些事一发生就知道人子来了，近了。
这时候我们就赶快就说了，哎，人子近了，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再来，那天让我们准备好。
所以我就说，哎呀，耶稣回来的时候哪一天了，等我准备好。
你说是这样吧，你说5月30号来好了。
如果你说5月30号，
我们就 make sure 我5月29号晚上12点以前我来信你。
然后有人说了，我5月29号半夜最后一刻信你。
我算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我马上做好准备，那我就不会遭殃了。
我最后一刻算好了，然后先信你，那就不会遭殃了。
可是耶稣怎么说呢？
但耶稣怎么说？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的。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
呀、yeah, ，是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这耶稣就举了个例子，是诺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话，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耶稣就举个例子，他说诺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知道诺亚大洪水是怎么发生的呢？
诺亚大洪水怎么发生的？
有没有预警呢？
有没有预警呢？
有啊，
有啊。
当时耶和华神让诺亚造古代世界里造这么大的方舟，这不是最轰动的新闻吗？
当时耶和华呢叫呢诺亚做一个最大的方舟的时候，当时最大的新闻。
这个人不是 crazy 了吗？请全家之力造这么大的房子，把所有的财产都投进去。
这个人是不是傻的呢？要将全家资产整个来到建造这个大方舟。
他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呢？
那你要做方舟？
因为他借助造方舟这120年里面，让诺亚传这个祸音，请注意啊，祸音传了120年。
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藉着120年建造方舟的时候，让诺亚能够将这个祸音呢，话俾人听，警告人。
就是说，有一天必然这天要到来，这个耶和华神要用洪水毁灭。
就有一天耶和华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
祸音的背后其实就是福音来了。
祸音的背后其实就是福音。
怎么防止？
怎么防止呢？
就是赶快进这方舟。
就赶赶快要进这方舟。
可是我知道哪一天呢？
那我进就变了。
所以这个诺亚洪水来的时候，都耶稣说那个时候啊，当洪水以前的人照常吃喝家具。
但圣经话不讲，当时候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是照常吃喝家具。
呀，直到诺亚那个方舟，就是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人全部冲走。
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将你全部冲去。
这个不知不觉就造成了这个灾荒，这个大灾害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人子来的时候，也是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来了。
那个不知不觉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人子将来的时候，他也是不知人不知不觉的。
所以，在这个人子将来的时候，就是人就分成了两堆了。
所以，当人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人就分成两边了。
这时候，耶稣讲，那是两人在田里面一起冲出来，就是取走一个，撇下一个。
对啊，我当时有两个人在田里一取走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也是有留下一个，送上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取走一个，撇下一个。
这是就说有准备和没有准备的人的完全不同的命运。
这个就话说呢，有准备和没准备完全不同的命运。
这就是耶稣告诉马大、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这个选择一定要做。
这个就是耶稣话给马大、玛利亚听，你要选择上好的福分，我们不能不做。
这是生命与死亡的选择。
这个生命和死亡的选择。
这是短暂与永恒的选择。
这个短暂和永恒的选择。
这是圣洁良善与丑恶罪恶的选择。
这个圣洁良善和或者是丑恶的一个选择。
这时候你做了这个选择没有呢？
那你做了这个选择没？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事。
你可以做你的事。
你可以做你的事。
你不能控制这个宇宙。
你不能控制这个宇宙。
你不能预报这个地震。
你不能预报这个地震。
这个地震不能预报，可能就是神学问题，就是让你不能预报。
这个地震不能够预报的时候，可能一神学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够预报。
美国科学这么发达了，美国地震局它也不能预报。
美国这么发达，它地震局都不可以预报。
人都可以把人都给送到月球上了，却不能把自己的地基保护好，这很奇怪的事情。
人可以将人送去月球，但却不能够将地球的地基弄好。
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的。
我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打好自己的生命根基。
就打好自己的生命根基，
以便大灾难来的时候，你能够挺得住。
那以前你能够大灾难的时候，你能够顶得住。
你在灾难面前能挺住了，你就是有福的。
你能够灾难面前能够顶得住的时候，你就有福了。
因为上帝要试验每一个人的生命根基。
因为上帝要试验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根基。
这次四川的大地震也是如此。
那个四川的大地震应该相同。
地震发生了。
地震发生了。
有很多房子倒塌了，
有的木冧咗了，
但是也有些房子居然依然不倒。
但亦都有啲房屋咧系唔倒嘅，
都在同一个镇区里面，
都系同一个镇区里边。
为什么有的房子能够这样，有的房子不能？
点解有啲冧咗，有啲唔冧？
这里面就把这个区分造出来了。
这个就将呢个区分画出嚟了。
大家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大家知道有讲了很多话，最后讲完的是怎么说呢？
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了很多句话，最后讲什么？
在耶稣登山宝训下山以前，你如果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话，
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段话，
你会看到一段什么句话？
哎呀，在这里面这段话呢，我把大家读一下啊，24节，七章24节，我们一起呢 你们听一下，我读一下啊。
马太福音八章有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节听牧师读。
耶稣怎么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里什么意思呢？
也挺那一些。
这里真正的意思说，你人当做你自己当尽的本分。
这个就话帮我听，你人应该当做人尽的本分。
神因着他的爱，把真理向你宣讲了。
神因着他的爱，将真理向你来显明。
神因着爱，让你听到了他的话。
神因着爱，使你能够听到他的说话。
所以关键的就是他把自己的登山宝训讲了以后，最后的总结就是：凡听见我话去行的人。
所以他讲完一大堆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结论说：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人呢，
就是一个聪明的人，
就是一个聪明人，
是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了，
就将自己的屋盖在磐石上。
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房子建在世上的，你是不是在磐石上？
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好像房子的建在这个世上。
你有没有在你生命灵魂里面永远不动的锚，有一个使你知道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很牢靠的锚，以至于你能够很稳固呢？
如果你没有，那你就是个随波逐流的人。
如果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反正世界怎么变，你就跟着世界大流走就是。
反正世界怎么变的时候，你就跟着世界怎么走。
你是个跟着感觉走的人，你是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的人。
你是不是有一天过一天你就跟着世界走了？
那你就根本没有根基的人。
根本你就没有根基。
或者你是自己给自己打根基，
我觉得帮自己打根基
啊！我觉得做人，我发展一套人生自己的哲学，我自己去找一种自己所要拜的神明。
我自己来玩自己的哲学，自己来玩自己所拜的神。
这些都是你自己找的话，那你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根基建在沙土上了。
如果你自己这么玩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根基建在沙土上。
世界上只有一种根基。
世界上只有一种的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他自己。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他自己。
耶稣他就是那块房角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耶稣就是那块房角石摆在我们面前。
当时跟犹太人说，如果你把它丢弃的话，你就会在这个上面跌得粉碎。
当时耶稣对犹太人说，如果你将这个房角石丢弃的时候，你就会扑得你粉碎。
因为你自己是绕不过去的。
因为你自己绕不过去。
你到底要不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根基呢？
到底你有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根基？
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要放下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中都要放低。
大灾难只是使你肉体的生命或早或晚，就是让你一种离开的方式而已。
大灾难只不过使我们肉体的生命迟早来对完结啫。
但是你的生命的终点不在大灾难本身。
但是生命的终点不在大灾难本身啊。
你的生命终点是大灾难以后你往哪里去？
就是大灾难之后你的生命往哪里去？
你在被大灾难一下子就摧垮了，还是在大灾难以后你挺得住了？
这个，如果你的生命被大灾难吹冧的时候，但你仍然生命能够顶得住，
你愿意要做哪一种人呢？
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
主就来了，
主耶稣就来了。
或者你这一生没有等到主来，
或者这一生还没等到主来，
但是你哪一天你自己要去见主，
或者有一天你要去见主了。
你见主只有两种方式见主。
你见主有两种的方式。
这个耶稣基督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你的审判主，还是你的救恩的主？
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主的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主，亦或是你的救主？
这个你必须要做出选择。
这个你就必须做个选择。
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这件是最重要的事
情。一生当中要烦扰的事情是很多的。
一生当中烦扰的事情很多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命能够保住，这个操心才是最重要的。
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将你的生命保住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说大灾难的时候，像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房屋在摇动的时候，
就好像你说，你说这个四川大地震房屋摇动的时候，
你最重要做哪一件事情呢？
你最重要做什么？
每个人都说你赶快出去，
每个人都说你快点出去，
赶快冲出去，
赶快冲出去，
你把你生命保持住了，
叫你生命保住，
其他一切都可以重建，
其他一切都可以重建。
可是你看到放在有哦，你想我那里还有一个存折呢，我那边还有一个什么电脑，我要赶快冲过去，结果你跑过去的时候把你盖住了，你想这个人呢、啊、
如果大地震原来要一个集中挂住拿这样拿那样拿电脑呢，就很容易就被你就埋了，
他就不知道他的生命比这一切他要去救的东西更重要，
他也不知道他的生命比其他一切所要救的东西更重要。
你要说我们现在人，你说哎呀我不会做那个人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或者你可能说我不会这样的，其实
你用你生命的时间的百分之多少比例是考虑你生命之外的事情，用多少时间留给考虑你自己生命自己的事情，
反省一下我们生命的时间里面有多少时间真的来去想想我们生命的根基在哪里。
你作为基督徒你自己的生命根基真的打牢了吗？
你作为基督徒你的生命根基真的稳阵了吗？
你真的是跟耶稣的生命有份吗？
你真的跟耶稣基督有份吗？
你还是觉得哦，现在做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人生也是需要的，有点温暖也好的。
你或者我做基督徒我觉得人生都是需要一点温暖的，
我也需要一些朋友啊，
我都需要朋友，
因为我做生意我也要到教会来看看大家哪些人是我的生意对象
啊。我做生意我都来教会来看看哪些人我生意的对象
啊。我要谈恋爱我还看看我的年轻朋友在哪里啊。
我谈恋爱我看看我的那个年轻朋友在哪
里。所以在这里面神要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是建在磐石根基上的建造，
所以神要我们呢真的在生命的建造上都在磐石上，
而不是表面的建造，
而不是表面的建造。
你说在震灾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倒塌的房子和不倒的房子大家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在震灾之前呢看那些屋呢、一样的，
对啊，你一眼看过去都差不多，
眼看起来差不多，
说不定你买房子的时候你还看到那个将倒塌的房子，你看它大外表很漂亮，你还准备买那个房子
啊。你如果买屋的时候看到那间很大很漂亮的时候你可能就肯定买，
因为你很少你知道它的根基是怎么回事，
但是很少你会知道它的根基是什么回事，
根基是藏在底下的，
根基是藏在底下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要问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生命工程，我自己的生命根基我到底做了没有。
所以每个人应该问自己，我究竟我生命工程的根基是怎样，我做好没有。
我们凡是还没有有个生命信仰选择的人，你要知道了，今天神要借着四川大地震的事情更加给我们要警醒了。
所以我们凡是没了解我们生命根基的工程的建造的时候，藉着这个大地震应该给我们反思。
如果你看这个大地震你觉得哦，我更觉得我不需要信神了，那你就错上加错了。
因为他今天大地震这个小料更不需要信神，这个错上加错。
有的人这样，我本来要信的，结果碰到了大地震我反而不信了。
有的人说我看到这个我不应该要信的，但是这个大地震我就不信了
啊。你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说如果上帝值得我们信的话，
记得我的信的话，
他一定是全能的吗？
一定是全能的吗？
他也是全爱的吗？
他是全爱的吗？
现在这个地震发生了，
那个地震已经发生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说
如果上帝是爱，他怎么能让这么多人的家庭这么多孩子压在里面让他去死？上帝的爱在哪里呢？
如果上帝爱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么多人这么多孩子都死在那里呢？上帝在哪里呢？
哦，你可以说哦，上帝肯定爱，爱得不得了，不过只是他没办法保护住。
你看，万一上帝爱还爱他呢，他没办法保得住。
你把上帝的爱强调了，但是上帝的能力给你损失了。
但因为上帝将上帝的爱强调，
上帝没有能力保护。
但将上帝的能力要减
低。那你说上帝绝对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所以他肯定能够保护。
但我哋好相信上帝全能嘅，佢肯定可以能够保护嘅。
咁最后怎么没保护住呢？
咁点解又保唔住呢？
那就说明上帝想能够保护而不去保护，说爱心不够。
如果你说他能够保护也跟不保护的时候，他的爱心不够。
当有人跟你这样挑战的时候，你记得说怎么说呢？
有人跟你挑战的时候你怎么解释呢？
你说我心中痛苦啊，
你说我心里很痛苦，
哎呀我的信仰不能告诉我，
我的信仰不能告诉
我，我也不知道，
我也都不知道
啊。隐秘的事属于你耶和华，
隐秘的事是属于
你。哎呀我真的是我没办法解释，
我没办法解释。
结果你没有领他信主，你自己的信心掉了一大半
啊。你都没带信主的时候你自己信心就跌了一半。
可是耶稣在这种事情上怎么会说呢？
那耶稣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呢？
因为过去的宗教里面都是说凡这种事情里面遭到了天打五雷轰的人呢，一定是某种方面他触犯了神明了。
因为很多宗教话跟我听呢，如果佢遭大遭遇好多嘅这个嘅灾难嘅时候，一定系得罪啲神明。
可是耶稣怎么说呢？
但耶稣点讲？
耶稣曾经说过的，像过去这个犹太也有这种地方，西罗亚楼倒塌，一下子砸死了十几个人。
耶稣曾经讲过，西罗亚楼的时候，一下子倒塌，那是很多人。
但西罗亚楼倒的时候，哇，这么多人啪一下子全部砸死了，很多人就想，哎，这些人可能在某件事情得罪了上帝了。
啊，你西罗亚人呢？有的人都话就可能在某件事上，这些人呢得罪了上帝。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点讲呢？
你不要以为这些在那里死的人比你们更有罪。
他说你不要以为那些人在那里死的时候比你更有罪。
他说不是的，绝不是那回事。
不是啊，不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他说如果你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神学装备了。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神学的装备。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好把上帝看倒了。
我们现在就要好清楚地看到上帝是怎么样。
好像我们 take for granted 的人就活在世上，你应该享受空气阳光雨露，一样都是安排的好好的，如果哪一件事情没好了，我们就去质问上帝， 你搞错了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风调雨顺，什么都好，然后呢有什么发生不好的时候就说上帝，你搞
跟上帝告诉我们的故事正好相反，
上帝
告诉我们的事正好是相反，
告诉我们的事正好相反。
应该是这么说，如果我们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我们就要问我们怎么能够活下去，我们应该早就灭亡了。
我们应该这样想，我们还是生存的时候，我们应该你对你对思想，我们
我们早就应该灭亡了，
我们应该早就灭亡了，
因为我们得罪神太久了，
因为我们得罪神太久了，
因为天上的神他的在积蓄他的愤怒，我们的不前不义 是天上的神愤怒照在我们身上，
因为圣经话不能听我们野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你在彰显，
照理我们早就该一起在大地震或者早就在四川大地震以前，就我们的祖宗早就灭亡了，我们都不可能留我们祖宗，
一早我们的祖宗我们的人一早已经灭亡了，
所以我们不灭亡这已经是大恩典了，
所以根本我们不灭亡是神的大恩典，
如果随时灭亡了，这其实是应该如此的，都是常态，
如果随时灭亡的时候是应该如此的，这个常态来的，
所以上帝是忍耐长久的忍耐，
所以上帝忍耐是长久的忍耐的，
但是上帝也让有些事情突然发生来给我们一个 wake up call，
上帝容许一些事发生，亦都系俾我哋一个警醒提醒，
让我们真是警醒啦！
让我哋真系要警醒。
你到底选择了你自己最上好的事了吗？
你自己到底有冇选择上好嘅事呢？
难道我们真的是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帮神当作神，我们不对他存感谢的心，我们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能延续下去吗？
难道我哋而家唔当作神系神，你都将呢件事你都继续喺我生命里边延续落去咩？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呼召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喺呢度呼召我哋。
你到底已经选择像玛利亚那个上好的吗？
你到底已经选择咗上好未？
还是像马大一样，我有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亦话好似马大嘅一样，你有好多为好多事思虑烦扰。
我的生活还没有着落，我的工作还没有找到，我的孩子还没安排好，我等到一切弄好了以后，我再来信你。
我的生活、工作、孩子都未弄好，等我搞好之后，我先至嚟信耶稣。
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
但嗰时候你唔知道。
这是就告诉你，耶稣就要所谓上好的事情，他的优先程序上面，他永远是首位的、第一位的。
耶稣基督喺呢度佢系提醒我哋咩系首位，咩系次要。
如果过去我们在座有些慕道友一直没想通这个道理，借助这次四川大地震，应该赶快来审视这个道理。
喺我哋过往嘅慕道嘅朋友，如果你未选择嘅时候，喺呢个大地震当中，我哋真能够赶快嚟明白呢个生命嘅根基。
因为时间不在你手上，
因为时间唔喺你嘅手中，
上帝才是时间的主，
上帝先系时间嘅主。
但是感谢主，今天恩典怜悯已经临到了这儿。
但系感谢主，上帝嘅怜悯已经临到啦。
今天在座的末道友能听这篇道，就是上帝的怜悯恩典在你。
今日大家听呢个道嘅时候，就系上帝嘅恩典临到大家。
所以你在这里，上帝就是在这里要寻找你了，就请你在这里面抓住神给你的恩典和怜悯，来到神里面得到你那上帝要给你准备的。
所以上帝今日临到大家嘅时候，佢因着佢怜悯恩典嚟到俾过大家，所以揾找紧呢个机会嚟到接受。
从此你的生命就完全转向了。
从此呢个生命就完全嘅。
就像刚才那位姐妹做见证，从此就从那里，她就感到自己尊贵的身份是神儿女的身份。
就好似头先嗰位姐妹讲见证嘅时候，佢得着耶稣嘅时候，佢就知道从此佢有尊贵嘅身份就系神儿女嘅。
因着心理的发生变化，整个世界在他面前都发生变化。
因为心灵里边嘅变化，依照整个世界睇成。整个世界
你才会体会原来真正的生命是怎么回事，
而且跟他体会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回事，
真正的生活应当是如此的生活，
真正的生活应该怎样的生活，
因为你生命当中有了最大的无价之宝，那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你在生命当中得着最大的无价之宝就是耶稣基督，
请问大家，你准备好了吗？
请问大家，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
你准备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
你愿意像耶稣基督跟玛利亚、跟马大说的，玛利亚已经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了？
你愿意好像耶稣基督对玛利亚说，你已经得到上好的福分？
这个上好的福分一旦得到，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你这个上好福分一旦得到的时候，是没人夺去的。
因为你要知道，从此没有人能让你跟神的爱分开了，
因为从此没人能够将你和神的爱来分开，
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白白的送给了我们，
因为神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
让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
让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来受了审判，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就不会再在我们的罪上受到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不需要真接受上帝的审判。
多大的福音啊！
这个几咁大的福音，
上帝多大的爱啊！
上帝多大的爱，
借着他在十字架给我们显出来的长阔高深啊！
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长阔高深的爱来显明神的爱。
十字架就是你生命的准心，就是你生命的道路，就是你生命中间不可缺少的福分。
十字架就是你生命的重心，生命的你的方向，不可缺少。
我们在座的，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们，有哪一位你还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吗？
在座的慕道朋友，还有哪一位你未接受耶稣基督呢？
让我们这里来一起来低头祷告吧。
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自己，你的话语来到了我们当中。
多谢你的话语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两千年前你来到了马大玛利亚家中所说的话。
多谢你两千年前来到马大玛利亚家里讲你的说话。
我们亲眼听见了你自己在登山宝训里面最后给我们所说的话。
我亲耳聊天到在登山宝训同我们讲的说话。
主啊，你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
主啊，你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却要让我们时刻做好那准备。
但你要提醒我们时刻做好准备。
主啊，你的眼光眼目眷顾在这里，你不要，你定义要施恩典的人。
主啊，你的眼目在这里的时候，你定义要施恩典的人。
啊，你知道我们在今天的会众当中有哪些人还没有得到你的生命？
你知道在我们会众当中有哪个还没得着生命？
没有接受你为你让你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主，
没有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
因为你今天的话让他们感到他们自己生命上真是缺少一个永恒的根基。
你的话语就叫我们思想在他生命里面能够缺少一个生命的根基。
借助你在这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让我们更感到您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
藉着这个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更加看到你话语的真实宝贵，
更感到今天我们不能再刚硬下去了，
更加感到我们不能够再刚硬下去。
主啊，愿你在这里亲自做你那拯救的工作。
主啊，求你在这里做拯救的工作。
主啊，我们呼唤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当中做你那要做的救恩的工。
主啊，我呼唤圣灵的工作在慕道的朋友里面做工。
愿你赐福给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们。
主啊，愿你赐福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姐妹。
愿你赐福给平安福音堂许多同工们，在你面前要立志要定义兴旺福音的心。
愿你赐福平安福音堂的同工定志在全福音在福音事上高来作工。
主啊，愿你在这里定义要赐福给你所拣选的人，今天来到这里来听你道的那些慕道的朋友们。
主啊，求你特别赐福真的今天要来到听你道的慕道的朋友。
主啊，我们就现在在这里，就请你亲自来呼召吧。
主啊，求你亲自来呼召。
凡是他们当中愿意接受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的，愿意信你成为他们永远生命的人，你就让他们在这里将他们的手向着你举起来吧。
凡是愿意来到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生命的主的时候，就求你感动他们来到将生命里面打开，举起他们的手。
凡是盼望你的爱，凡是知道自己不能单独在你面前站立，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需要你的宝血来洗净的人，主啊，今天让他们能站到你面前来吧。
凡盼望能接受你的爱，知道呢靠自己不能够来洗净自己的罪，需要耶稣的宝血洁净的时候，求你帮助他们来到你的跟前。
主啊，就请他们现在举手吧。
主啊，就求你帮助他们举
手。求你把你定义要怜悯的那些人，就在我们众人中显明出来吧。
求你真的定义要怜悯的人，求你帮助他们能够。
我们下面请我们弟兄姐妹继续为你所邀请来的你的朋友邻舍你的家人同事当中还为信主的切切的祷告。
我们请弟兄姐妹主来的为你邀请来的朋友家人亲戚
让我们当中的末道的朋友今天你听了这个道你知道神是来呼召你的人。
今天末道的朋友你知道今天听到神的道的时候神要呼召你
你的心意被预备好了，
你的心预备好，
你决意来信耶稣的，
你决意信耶稣，
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了，
你可以将手举起来，
为你感谢神，
为你感谢神，
为你赞美神，
为你赞美神，
请你当中有的，你现在可以把手举起来了，
有的请你举手，
对，有感动的可以把手举起来，
有感动的请你将手举起来，
请哪其中有哪一位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了，
有
哪一位，感谢主，已经看见有一位了，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啊，我们实在是为这位姐妹感谢主，因为她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了，因为在这生命的时刻她知道耶稣基督爱临到她了，还有哪一位需要上帝的爱，拣上帝恩典怜悯的爱，还有哪一位？
因为需要上帝恩典怜悯爱，
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了。
你可以举手。
感谢主，又看见，感谢主，又看见一位，感谢主。
感谢主。
哦，主，感谢主，已经看见三位了。
四位。
啊，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可以把手举起来了？
仲有边位呢？请你将手。
不要等待。
唔好等啦。
不要犹豫。
唔好犹豫啦。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神必定大大的祝福你。
神要大大的祝福你啊！
因为刚才举手的三位神的儿女将这一刻抓住了，化为永恒了。
头先有四位的朋友已经举手决志了。
但愿神的大喜的大平安滚滚的进入你的心。
但愿上帝大的平安滚滚的进入你的心。
还有哪一位要得到这上好的福气的？
有边位仲要得到上好嘅福气？
要得到耶稣说的不可错过的人生当中不可少的那一件事，要决心把它来做好的。还有哪一位？
耶稣讲不可缺少嘅呢个人生里边呢个决定。
还有哪一位？
有边位？
要这个恩典的，
要呢个恩典，
要这个怜悯的，
要呢个怜悯。
哇！上帝看待我们那些谦卑自己的、愿意打开心门的人，上帝宝贵这样的人。
上帝看到我们谦卑的人，他要宝贵这个人。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刚硬起来。
千万不要上帝面前刚硬。
哦，不要我们只做一个自义的人，因为靠自己就可以，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将来是怎么回事。
不靠自己来自义，话自己能够，因为我们没一个人能够知道将来。
但愿那些寻求生命意义的，要寻求那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人，被上帝来得到。
但愿我们当中的寻求生命意义尊贵荣耀的人呢，能够可以在今日来对。
还有哪一位？
另外一个生命主，
还有哪一位？
仲有边位？
还有吗？
边有？
我再呼召最后一遍，还有吗？
再系我一次，
你赶快抓住这一刻吧！
希望你抓紧机会。
还有没有？
仲有冇咧？
有没有？
仲有冇咧？
你要把手举起来，因为神在寻求你。
放胆嚟，将手举起嚟。
不要逃避他的呼召，不要逃避全能上帝的寻求。
唔好逃避上帝全能者嘅，
还有吗？
寻求。
除了刚才那三位还有吗？
还有
吗？还有吗？
还有吗？
最后呼召一次。
最后呼召。
还有吗？看一下。愿神的慈爱的怜悯能够眷顾到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
愿上帝的慈爱怜悯临到你们，还有没有当中愿意信主的呢？
有感动的还有吗？
有感动的请你举起手。
让我们为今天刚才举手的那三位，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
让我们为这几位信主的人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看待刚才有三位你的儿女。
刚才我看见有几位的你的儿女。
在众人中将他的手举起来了。
在众人中将你手举起来。
他们的心门为你打开了。
他们的心门为你打开。
你荣耀的主住进了他们的心里。
你荣耀的主，
主啊，求你保守他们，
主啊，求你保守他们，
你带领他们，
你带领他们，
因为你知道他们的生命的挣扎，
因为你知道他们生命的挣扎，
你知道他们的家庭的情况，
你知道他们的生家庭的情况，
你知道他们生活的重担，
你知道他们生活的重担，
主啊，你要带领他们，你要把最美好的赐给他们，
你带领他们将最美好的赐给他们，
你要大大的赐福于平安福音堂，
你要大大赐福平安福音堂，
让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更大的为你兴起，
让平安福音堂弟兄姐妹更大的为你兴起，
不断。把你福音传出来，
他整个将福音传出来，
好让更多的人能得到你自己从天上赐下来的那上好的福分，
让更多人得到从天上以来赐下的上好的福分。
主啊，求你纪念那四川大地震当中死伤的许许多多的同胞们。
主啊，求你纪念四川大地震好多伤的同胞。
求你的爱眷顾了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们。
求你的爱来对帮助失去父母的孤儿。
主啊，你要做他们的父。
主啊，你要做他们的父。
主啊，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失去了地上的家，但可得到了天上的家。
主啊，虽然他们失去了地上的家，但得着天上的
家。主啊，你要给那些四川大地震中失去儿女的那些父母最大的安慰。
让失去儿女的父母都得着安慰。
因为他们虽然失去了孩子。
虽然佢得生了咗孩子，
可是却得到了你。
但系佢系
得到了永远的生命，
得着咗永恒生命。
因为你是他们心中的安慰，
因为你佢心中嘅安慰。
他们失去孩子的痛苦，是由你自己给他们永远的荣耀来补上。
啊，主啊，就将佢哋生孩子嗰种嘅需要安慰，求你亲自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立志把福音更多的传给那些灾区的人民。
而愿意弟兄姊妹都系真系把福音传俾灾区嘅人。
我们谢谢你。
我哋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祈祷，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